意哈，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不是一个仅仅得救的这么这就满足的一个生命。我曾经听到有人讲说，他说他阿浩，他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野心，他说他将来在天堂里面扫厕所就可以了，啊，那我不知道天堂里面有没有，相信天堂里面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啊，所以他也可能所以才故意讲这样的话。不过这样说这样话的人，其实这个话是，应该说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说，他说我来是要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神面前都是要成长的，生命是要成长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孩子，他一岁，他到5岁的时候表现。还像1岁2岁的时候那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呢，我们信主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表现的呢，信的也没太大的啊。那这是我们需要，当然生命有成长的不同的过程哈，尤其是尤其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哪一个孩子在哪一个年龄阶段突然长得特别的快啊！我指的是身体上的长得特别快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方面，我们也真的是要知道说，我们的面前我们要不断的长进。我们这一次五日学是主要是要读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篇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组15篇。啊，总共有15篇，这个15篇的上行之诗，它里面呢几篇是大卫，大概有3大卫所写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上行之诗称为是作者是大卫，原因要么是大卫所写的，要么是有人根据大卫的生平和经历所写的啊，所以大卫的生平很好的来诠释这一。之诗。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一组的诗是上行之诗呢？如果说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口气的读过这一组的15首。如果建议大家这个礼拜回去就好好的读一下，很快你就是一首的读。为什么？读的时候你尽量的去掌，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往上走，越来往上走的，它的起点呢是一个诗篇第120篇呢，它是一个在极难，它的起点是蛮起点，但是到了最后，他说啊弟兄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说他到最后一个很高昂的这个灵，所以呢这一组诗歌叫这呢就。这一组诗歌的灵啊，这15首诗歌灵，它是一步一步的，它往上走。第二呢，在以色列的传说当中，以色列人要求他到耶路撒冷，啊，到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呢？他们一路上，你知道走路是很辛苦的。我们就说，走路的时候很辛苦的，要唱诗歌啊，唱唱歌啊，这样的才能让人比较轻松下来。他们然后反复的唱，轮换的唱，唱完到5首，又回过来再唱第一首。他们在这个是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所唱的一个歌，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所唱的一个歌。那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到了圣殿下面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圣殿正好有15阶，所以他们自身就说那些孩子，些什么就是高高低低唱，他们是一步一步往的时候，他们走上去一阶，停在那一阶上面唱一首，再走上去一阶，再停在那边再唱一首。他们就到了那个以色列，就站在圣所的门口了。 他们的灵是最高昂。这篇呢，按照圣经的顺序啊，里面我们的一步往上。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上行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大体上是有一些阶段的。盖恩夫人把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分，我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喜乐和祝福。我们在大卫。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你上来用他的祝福，用那祝福，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来，因为影就不会。他们一到教会里面来，要喜乐啊！他们就说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马拿主说，有很多人祷告，信主的出信的人的祷告，好像特别的蒙神垂听啊！有些人甚至于讲说，神什么都给你，保守。照着他所求所，这个呢就第二步呢，神就用剥夺和破碎来除去我们。的那个诗来讲，躺卧在青草地上之后呢，他说：“你是我的灵魂，不行，为自己的名。”一定，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真是污秽。我们享受的爱，然后我们自己好像，我们今天唱，大家回忆一下他的，看到神宇宙当中的创造的时候啊，他里面有。想到他自己，他就想到他自己的罪恶。这往往是当我们靠近神、靠近神、靠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第二个，当我们自己的不堪的时候，其实神要建造我们生命的第二步了啊。如果生属灵生，真的不觉得自己，阿体祷告都他都祝他都为我们成全，我们很拉到第三复活的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跟随他，那个。就大卫的诗里面呢，他灵魂苏醒是为自己。那他神就在敌人面前，他摆设宴席，用油膏了他的头，是我的福。然后呢，大卫就说：“我一生一世且要住在第。”谢谢。那宾路易师母呢，把我们的这个分成了四个阶段。不，这些分法都是主观的哈，弟兄姐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感受，有我们自己的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就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哪一个人在哪一个阶段特别的长。 啊，在哪一个阶段特别的长？宾路易师母把它分成为重生、复兴、破碎和成熟这么四个阶段。那么上行的这个就是说属灵生命成上行的这个过程哈，是圣经和诗歌当中常有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神的儿女在敬拜当中所应该有的。我先举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唱的诗歌，我刚刚讲举了例子，就是说"你真伟大"这首诗歌是我们今这个所唱的。弟兄姐妹，你把那首诗歌找出来，你尝试着把这个我们今天唱的三节，这三节你把它的秩序颠倒过来唱，你发现说这首诗歌的唱的时候就很别扭，为什么呢？因为它很不自然。你如果一上来这个就唱到说主要再来。唱到后来呢，你再想说，哎呦，我看到我自己的污秽啊，这个样子，你会发现说很别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诗歌的灵被打乱掉了。我们正常的诗歌的灵就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大体上所有的诗歌都有这个特点的。你可以去，就是你可以把它给找出来。第一步是我们被吸引，被带领到神的面前；第二步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第三步是我们想到神的工作，那么有些时候有第四步想到主的将来的这个再来，对不对？我们那个还有一首，比如说 "It is well with my soul"，我心灵得安宁。他也是这个写这个是，他到了他的女儿就是说出海难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他被带领到了这个主的面前，他想到了说，哎呀，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想平安，有些时候突然之间就有苦难临到我们。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得平安。然后接下来第二段呢，他就想到说："我重罪得免。"就他想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到了最后，有一天主要再来，什么云彩要卷起这个样子啊。到那个时候，他说一切都有答案了。我在主面前，我心是得安宁的，我的孩子得安宁。所以，那你就说你可以看到他的灵是这么一直是往上走的。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敬拜里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选诗歌，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选的诗歌的灵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我们在这里的师父教会的圣餐，这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圣餐哈，是由领会的人来安排的。那我以前在正主教会的时候，正主教会的圣餐哈，它是一个蛮特别的过程。就说我们大家有一段时间在主面前安静，我们面前祷告。这时候呢，弟兄姐妹可以说诗歌137首，什么，然后司琴的会弹，我们大家会唱。这个是有几次哈，那个形式呢就造成了一些的混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大家在认罪悔改，想到神的工作，我们展望就说是将来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要再来吃。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呢，哎，突然之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又开始认罪起来了，啊，然后他提的诗歌呢，又是一个就是认罪的诗歌。我们已经过了认罪的这个阶段，我们认罪啊，已经歌颂赞美，等待神再来的时候，他又带领大家要回去唱那个认罪的诗歌的时候呢，就说整个的聚会灵就被他给打乱掉了。所以聚会是有一个灵的。我们选择诗篇，我们选择诗歌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整个敬拜的灵要一步一步往上走。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方说，我们都读过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到第七章，一共就是说耶稣讲了很多的教训，也记载了一些的这个神迹哈。如果我们仔细去读那些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说。是第五、第六、第七章，这个灵是一步一步往上提高的。举来说，他讲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有没有人记得讲什么？耶稣跟谁讲到？尼哥底母讲什么呢？你们要从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得见神的国。是讲重生。到第四章，他跟谁讲？他跟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所赐的水会在你。”就会在那里面，只涌到永生，成为活水，只涌到永生，水来解他的干渴。第五章他讲什么呢？第五章他讲到了他在一个 希罗亚池边上救了一个叫怜悯之家这个地方救了一个38年的瘫子，然后叫他起来行走，是什么呢？我们先重生，然后呢，我们享受到神的供应，他的水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接下来我们就要行走了，我们不能老是躺在那边喝水，对不对？我们得要起来行走了。行走的这个能力是从他来的，他要叫我们起来行走。再接下来到了这个是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行走，他一定需要粮食，他需要供应的。那么我们从哪里得供应呢？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生命的粮。到第七章，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如果你粗粗的读啊，你会发现说第七章他又讲水了，他又讲到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他又讲水了，他这个水跟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水有什么不同呢？第四章他讲的水，它是一个供应人个人需要的，就是说就是说在这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供应他个人需要的。到第七章讲的水，它已经成了众人的祝福了，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如果说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神在他的工作身上工作深刻到一个地步，他有可能就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他让他周围的人都蒙福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可以看到吗？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他的灵是一直爬往上爬，爬到第七章。如果你注意一下读第七章的背景是什么呢？七日的。后一日是最大的日子，就是祝棚节的七日啊，祝棚节的最后一日是第八日，是最大的日子。就说那一天，以色列人他们享受了祝棚节哈，是他们到一年三次，是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守了节之后，他们要回去了。这个回去的时候呢，然后祭司就会从外面的希罗亚的池子那边提了水来，从圣殿往上浇。圣殿，我刚刚在15阶阶梯嘛，一直在往上浇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通常在那个时候内心非常的不舍得，因为他们的最快乐的日子就过去了。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哭，很多人会舍不得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又要回去面对他们生活当中各种的挑战，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参加了一个很好的特会的时候散会的时候那种心情。最后，耶稣站起来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被主带领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可能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成了众人的一个供应啊。就说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约翰福音，他讲的那个第三章、第七章，他的步一步的往上走的。如果说你要尝试打乱这个秩序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因为生命成长的秩序被打乱了。那么上行之诗呢，它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上行之诗分成五段，其实不是我分的，我是看了一些参考书来分的。第120到124节，这篇呢，我把它起名叫洁净篇，它主要是讲到除去世界对我们的捆绑，我们。基督徒要往上走，我们基督徒要生命要成长，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去世界对我们的捆绑。我们要看到世界对我们的是怎么样拦阻我们的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世界和神之间做选择。你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是做生意的哈，那个时候的选择其实很真实的。礼拜五晚上，我们有团契聚会，我是去参加团契聚会呢，还是去应酬？啊，做生意都需要应酬的，有时你都需要应酬的，你不去跟别人应酬，很多时候就没有交情嘛，对不对？人家为什么要把订单给你呢？啊，就是说你如果跟别人去应酬的时候，你应酬的越多，你其实生意容易做得越大，而且这个事情哈。常常是放在礼拜五晚上，因为礼拜五晚上嘛，大家觉得可以弄得晚一点，对不对？我们教会聚会是放在礼拜五晚上，可能也是觉得说
哎呀，稍微晚一点没关系，这个样子啊，第二天反正就是休息的日子，这就是一个选择。这个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选择。我选择什么？我选择什么？所以，我们往往在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第一步，我们是要选择，我们要选择世界跟基督之间，我们要做一个选择。那这个时候，上行之师呢，他就给我们看到说，第一步是要除去世界对我们的捆绑，第二步是光照，第125首一篇到129，光照，光照就是要我们要。不但我们要看到我们身上的，看清我们身上旧照当中的败坏，我们也要看到神旨意的美好。就说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要成长，我们先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行，看到自己的不行，我们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看到说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单单看到我们自己不行，只会让我们灰心丧气。但是呢，我们不行，神行。好，那这个是第二组，第三组呢，就是130篇到134篇，就是破碎之后的重建。我们常常讲到十字架，神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神用十字架来让我们破碎。但是破碎我们不是神的目标，破碎我们是神要破，我们经历破碎，主要是要，就他的目标是要我重建我们。啊，就像耶稣讲的，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十字架叫我们死，叫我们死的目的是要我们经历复活，经历复活。我们也只有经历了神的破碎与重建，我们才能与神联合，我们才能侍奉他。那么我们在侍奉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断的经历我们不断的这个经历破碎。我们不断的在被神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这么循环往复的，一直往上走。所以上行的这个经历是反复进行的，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他已经走到了第三阶段了，他不需要再回到第一阶段，不是的，我们他反复的往前走，你越靠近光，我们就越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越。在基督里面享受到的自由，我们越看清了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啊！很多时候有人觉得，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世界对他没什么捆绑，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是越看到基督里的自由，我们越觉得世界对我们身上还是有捆绑的。我们越需要我们再经历这样的一个再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再被洁净。解除我们的捆绑，我们更再蒙受光照，看到我们自己一些隐而未现的败坏，然后我们被破碎之后，再次的被神重建。这个，所以上行的经历是反反复复进行的。好，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说，圣经上记载说，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王上耶和华的台阶，这句话，她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啊，所罗门上耶和华的台阶。在它的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字，就是 ascending，就是上行的这个意思。就是示巴女王看所罗门上行，她就诧异的魂不守舍。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时候，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会对我们周围的人是一个见证。啊，就是说这个过程本身对我们周围的人会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给自己家里的人传福音特别的难，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家里的人哈，对我们的软弱其实看得最清楚。但是呢，有很多年长的父母哈，在年长之后，他们看到了福音，看到了神的恩典，在他们下一代的人身上的产生的功效，他们得救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提名字也没有关系。洛哥教会以前有一个先做长老，后来做传道人叫，哎呀，我怎么一下子不是栾大端前面一个哎呀，我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哈。他以前上学的时候哈，那简直就是一个流氓一样的啊。他说他那个时候就说。 在他的眼中看起来，哪一个男生不抽烟都是娘娘腔这个样子，他就是很看不起他们啊。然后他呢，就是会跟人家打架啦，这个样子的。后来呢，他到美国来留学，他在洛克大学留学的时候呢，黄小石长老去看望他，然后他的妈妈也来看他了，然后就那黄小石长老就跟他妈妈传福音。啊，他母亲就讲一句话，哎呀，他说你不要讲了，他说我知道基督徒都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弟兄，哎，我怎么一下子真的忘记他的名字，在口边上的。然后他就讲说，他那个时候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因为他知道他妈妈讲的是谁，他妈妈讲的，哎，我知道你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他妈妈讲的就是他，你知道吧？所以呢，他就无地自容。可是后来有一天啊，他妈妈信主了。所以呢，他说他很丢脸的一件，不是也不见得真的丢脸了。他妈妈信主的时候，哈，他妈妈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他坐在下面哭出来了，这个样子，因为他知道说，终于他的见证被人家看到了，这个样子，终于没有因为他的这个败坏，哈，以至于他妈妈就说是他的败坏而没有得救，所以他内心突然之间就是。放下了一颗重担，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示巴女王上到看到所罗门王上行，他就诧异的魂不守舍。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羡慕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上行，像所罗门王一样上行，我们生命一直往上走的话，哈。世人看到我们会诧异的魂不守舍，啊，世人就会，我们上行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向世界做的见证，好不好？对不起，我今天因为讲道就拖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上行之师的简介我就先讲到这里，大家也没什么问题。我希望的主日学就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大家这个坐着哈，我就希望说我们能够多有一点。就是双向的沟通，大家也没什么问题。有没有人以前没有读过，完全没读过上行诗篇的？没有啊，那太好了。那我以后可不可以随时就说，请在座的是随便任何人来都来跟我合作一起来带，好不好？啊，如果你们最近没有读过的话呢，请大家回去好好的把上行诗篇一口气的把它读完。啊，你不是说对每一个字每一节它的什么意思，而是把整个上行之诗的灵给读出来，你会发现说它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你从这个光里面你去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说有一些的诗篇本来它会引起我们一些困惑的，我们说哎怎么会它突然之间这样子的？哎，这个时候哈，你会突然之间。在这个光里面，你会找到答案。我举个例子来说哈，125篇，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就对，就说125篇依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身上。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说。啊、哦，对不起，我讲的129篇更好这个例子。129篇的时候，哈，他突然之间，以色列人，当我从幼年的时候，敌人屡次的苦害我，敌人屡次的苦害我，你会发现说他已经进到了圣殿里面了，他怎么突然之间他又讲到敌人屡次的苦害我？他这个苦害，这个敌人是谁呢？啊，你已经进了耶路撒冷，已经进到圣殿里面了。你的仇敌怎么还可能苦害你呢？这个是，就是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是不太可以理，不太好理解。但是你从上行的角度，你就会发现说，129篇那边讲到的仇敌是谁？仇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你在侍奉当中，你已经参与侍奉了，你会发现说这个侍奉的阻力越来越大，拦阻你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肉体，是你自己对世界的贪恋在拦阻你。 啊，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里的敌人指的是我们的肉体，啊，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发现敌人、仇敌跟着我们进来，这个仇敌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样子，好，好吧，我今天我讲的就停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有强跟你说，啊。是我们灵里面的准备，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主日来到教会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诗歌，我们这个准备的诗歌，可是我们准备的诗歌，我们唱过准备的诗歌，我们在神面前心里准备，我们已经放下了我们一些烦恼我们的事情，搅扰我们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认罪，对不对？我们需要认我们的罪，我们想想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我们什么事情上面得罪了神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对付，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向神认罪，我们对付了这个罪呢？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赞美神。我们到了赞美神的时候哈，你这个时候我们的灵其实是一步一步被提起来的，对不对？我们本来呢就是来到教会，或许出于一个习惯来到教会。到我们进了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一起唱诗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主的爱吸引了，我们就来敬拜他，敬拜他的，在靠近神的光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其实不配敬拜他的，我们到信主了，我们还犯罪，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思想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犯了，就是说得罪了谁，然后得罪了谁之后，我们在主面前对付过了之后，我们要把我们可以赞美他了，我们已经到了他施恩宝座前了。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唱这种，哎呀，我来到你殿中啦，这个就好像是刚刚就说第一阶段的这个时候啊，这整个的聚会的灵就被打乱了。我讲这个聚会的灵就是，你可以讲说是秩序，也可以讲说是我们灵里的感受。我们的灵本来已经很高昂了，突然之间又被拉回到一个很预备的这一个阶段。是，他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对。是，我们教会领诗歌的人，他选择诗歌，甚至于选择诗歌的秩序，是要有这方面考虑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在正主教会的那个圣餐擘饼聚会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这个形式啦，他们是 open 给所有人的，所以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在灵里面在属灵上比较没有学习的弟兄哈，因为他们的诗歌本里面印好了，就是说有一些诗歌上面他们盖了一个图章说擘饼诗歌用擘饼用诗歌，擘饼用诗歌，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翻到哪一诗篇啊诗歌本里面，上面没有盖这个章的，你擘饼聚会就不要唱，因为擘饼聚会不是一个我们求神医治、求神这个的一个时候，不这个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是要跟主耶稣的十字架有关的这些诗歌，但是有关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么有一些灵，就是说属灵上比较没有学习的弟兄，他看到哎可以。你盖了章嘛，就可以唱了。然后他就提的这个诗歌呢，其实是一个很起步阶段的诗歌。那么这个样子呢，这个就说弟兄姐妹预备好的灵，结果又被他拖回到认罪啦，这么一个阶段去。所以他们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困扰的。谢谢。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就我们请友强兄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吧。